那种力量它是没有，它才真正的是一个最具普遍性的力量，它没有国家、民族、疆域啊，甚至它没有任何界限，对吧？资本是可以，这种力量是可以渗透到任何地方，好，任何地方。在这个随着这个资本力量所到来，来到的也是一种，新的一种文化的一种冲击，或者是新的文化的这样一种交流。在这种末裔文化啊，那实际上随着资本而来的就末裔文化嘛，啊，那尤其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全球化市场中的这个电影市场啊，对末裔文化的这样一种接受认同，因为它背后牵涉到是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在这样一种这种电影工业的这样一个消费的这样一个潮流过程当中，就是说人群或者是族群对自己文化共同体的这样一个身份，它会产生一种。产生一种焦虑感，哈，产生一种，他常常就是说，越是全球化，实际上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你们越是在同步的使用苹果 4S， 哈，你就越会感觉到，你觉得其实那是全球化的一个表现，对吧？哈，我们大家都在同步使用，但是你越会要去问，对于文化身份来讲，你越会有一个问题，向自己提问，就是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身份？啊，什么样的文化身份？是一个这个文化身份，它是当然它这种和这个自我认同有关，但这个自我认同的体系来自于文化，它不一定是政治的话，政治身份的话它不一样，政治身份只要是我宪法上面写的我有公民权利，我是那个公民身份哈，文化身份就显得焦虑，这背后就牵涉到就是说，就说我该认同一种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我该怎么做一个中国人，对吧？还有哪种生活方式是我应该选择的，还有哪种价值观，就是我思考的时候我怎么去爱，我怎么去恨啊，这样一些价值标准是怎么来的啊，怎么来的，我是从这个传统的教导，我父辈或者是长辈的教导，还是我是从这个从网游啊，从电影，对吧？从好莱坞大片里面去吸取的，哈、啊，吸取的。所以说，这背后它有一个这样的一种，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焦虑的问题，哈、啊，文化焦虑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关于认同，它是一个哲学的概念，哈、啊、，identity， 它是一个哲学，同时它在翻译过来，它有身份的意思。那实际上，这背后是一种是人的这个是一种精神现象学，它牵涉到人的一种意识。好，这个意识到自我意识，黑格尔讲三部曲嘛，意识到自我意识，然后再形成精神。好，那么实际上这个身份认同牵涉到这个牵涉到人的这个自我意识该如何形成啊？人首先是第一步是意识，意识是什么？我可能跟你们讲过这个哈，你们上过那个后现代的那个课，就是意识就是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碰到了一个硬的东西，我只是碰到了，感觉到硬，但是我还没有思考它是什么东西。我还没来得及去形成对他的一个认识，但是我只是一个直观的，我的感官，我碰见了，眼睛看见了什么颜色，只是一个感官的接受的一个信息。而自我意识是什么？自我意识是我对于我所接受的信息，我有一种观察，有一种 reflect， 有一种反省在里面，才叫做自我意识，知道吧？你说这个人非常非常 ego， 我们经常听英文里面说 you're so ego， 就是你太自大，对吧？哈，你太自我，就说这个人太强悍的自我意识。啊，这个自我意识不是说自私于这个，就是说这个人他对自己的认识他非常非常坚定和清楚，对吧？他对自我的认识，就是说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成为他一个可思考的一个对象，对吧？他可以反省自己，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然后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吧？这种人是活得非常清醒的，啊，非常清楚。我们说他的这个小宇宙很庞大，哈，小宇宙很庞大，就这样的一种人，他是自我意识非常强大的人。那么在自我意识第三个阶段，就是在这个它是一个正反合的一个阶段，哈，意识是在我之类的，自我意识是一个分裂出去的一个可关照的一个意识。那么实际上就是人变成了这种主，就是一个意识，就是一个自我认同。你看我写的主奴哈，它是一个人意识中的两面哈，就是我分裂出去的这个可思考的这个我。哈，这个我最后又回到我自身， 就回到我自身，知道吧？这个自我意识在人处于这个自我意识阶段，它还不够，还不够。当重新回到我自身的时候，这时候再形成一个人的精神，它就是真正的心智的成熟，哈，心智的成熟，就是说它是一个内外的一个统一的一个结果，在黑格尔那里叫正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哈，正反合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这个 identity 的这个自我的这样一个认同。自我的认同，这个它就是在合体的部分，哈，这就是合体，就是那个分裂出去的我，分裂出去的我，就是那个外在化的我和一个还在这里的这个内在的我之间的这种对抗冲突啊，然后最后达到一种融合，最后我们称之为它这个在意识精神学里面的这样最后一个合体，我们称之为 identity， 叫身份。人的它同时也可以译作自我认同，哈，自我认同。从一个政治角度上，我们讲政治牵涉到统治与被统，政治理想就是很简单，就是一个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那么对于统治的知识来讲，它就是权力知识。对于被统治者来讲，它是这个东西，什么力啊？啊，它是这样一种知识啊，它是这样一种知识。这两个知识共同构成的是一个。这文化政治里面应有之义，哈，啊，应有之义。那么所以说，从一个这个国家，就现在我们的国家主权、国家的疆域还存在，就国与国之间的这样一种文化权力系统，他们也在进行一种角逐，对吧？他们也在进行角逐，就是在一个我们在一个全球化的视野里面，我们看见就是说存在一种文化主导权的问题。哈，这不用质疑的是，现在肯定是美国文化的主导权，哈，美国文化的主导权，美国文化是在地球上它是占主导权的，啊，这不用说，啊，不是说你是一个你说我是被迫文化子民，我们是主动的嘛？为什么我们的英语要设八级考试？你们考那么多英语对吧？你说我真的有一颗这个思古，这个我经常发思古的热情，我有一颗古代人的心，但是你也没办法，你要考八级，你考八级，从你每一次考英语开始，你看那些资料，那是什么东西啊？阅读理解讲的全是美国，对吧？你不由自主的，你说哦，原来世界上还有他们这样在思考，对吧？哈，他们这样教育，他们这样的这个，不是说他美国人拿着枪炮让你去。强迫你去考英语八级，是我们主动的，还包括大学教育。但是现在实际上，尤其是我觉得后发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就是越疯狂的学美国，欧洲反而和在文化上和美国有一种哈，他有他自己的文化的优越感，尤其在教育上。你看，那天有学生从比利时回来，他就说我他这个 PhD 专业，他叫艺术史。哈，在欧洲叫艺术史，这是很传统的一个说法，艺术史 PhD。那么在美国人是不会开什么艺术史，他觉得你这个是无用的，赚不到钱，啊，他是叫什么传播学下面你要学点艺术史可以的，但是你不可以拿艺术史博士，你拿着艺术史博士你根本找不到工作，啊，找不到工作。但是欧洲不管哈，像欧洲这些有上千年历史的索尔邦大学啊，德国的也很多哈，他们不管这个。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但是我们学美国学得很像，在文化上对吧哈，不是他这完全是一种文化者办学的模式啊。我最近听那个教育部又出新闻说，今后有的专业什么60%找不到工作就要取消，是不是？我说哎，我在想他什么意思，他是不是要把大学办成高职哈，高等技术职业学校哈，啊，你们是来为了找工作的，你们才念大学哈，找工作。我觉得凭你们考上同济大学重点大学，凭你们的智力，你们那个要找个工作对吧哈？你干嘛要选大学这么辛苦？我去考个高职，我工作可以很好，很容易找工作对吧哈？那是为了什么？肯定有多出来的补。哈，我为什么不去上一个技术学校，不去上一个中专，不去上一个高级中？我还是要很辛苦的这样去考一个重点大学哈，这样的。我知道同济分蛮高的哈。不可以的，不可以办成这个。当然，今后好像听学校有一个信息蛮好的，因为我们稍微还有点那个德国范儿吧哈，因为德国人创建的哈，听说要做研究型大学，啊，就是把那种职业培训的下放给那种 二三线城市的那种一般的那种学校啊，然后重点大学最后研究生，统计最后研究生的人数会超过本科，现在已经超过了哈，今后大家会愿意的话会坐直通车从本科到博士啊，人们愿意是这样做的哈，人们这蛮好的哈，这蛮好的，不要这个动动就来找工作哈，找工作哈，找工作我觉得其实很容易哈，找工作哈，只要你有一双手哈就可以工作哈，都可以工作，这个就是这样，就是这背后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文化安全哈，所谓的文化安全，这个背后是这个文化的主导权。当然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就觉得很紧张，对吧，很紧张，比如说我吃一个麦当劳是不是我就被美国人文化殖民了哈，这有这些冲突。比如说我们还可以讨论，比如说同学们现在都可以讨论，就是说这个故宫里面可不可以开星巴克，对，可不可以开星巴克，你说有没有立场和观点，有同学说吗，觉得可以的举手吗，可以的举手，不可以啊，可以啊，不可以哈，不可以开是吧，不可以啊，故宫里面哈，故宫里面，对，这实际上背后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有的人当然比如说更倾向于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的人觉得这个无所谓哈，反正这个包容的，你说当时那个美国他有什么文化，他就不是什么都可以来嘛，然后他就形成了他这个东西嘛，啊，他这个东西，啊，当然有的人比如说他带有这个文化安全意识的哈，或者是对文化主导权有敏感性，啊，非常敏感哈，非常敏感的知识分子他就觉得这是不恰当哈，这是不恰当的，因为故宫毕竟是。这个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表征嘛哈，一个非常具有符号性的这个这样一个文化符号的聚集地。但是我也跟他们说，实际上文化博物馆和故宫它也是被建构出来，被民族语言建构出来的哈，因为它不属于民族，人家是皇室的私家财产，它从来没有属于过人民和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可能在一种民族文化、国族文化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会要找一个这样的空间，跟讲空间的时候说过啊，要找一个这样一个叫做文化博物馆的空间去做一个象征性的符号，以达到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塑造哈，一种塑造。全世界的博物馆大部分都是皇宫的啊，那个卢浮也是啊，卢浮也是皇宫啊。好的，这当然这些问题是可以争论的，就是说我越是狭隘，越是警惕，越是排斥，就显得更有文化尊严，还是更有文化身份，还是我以一种开放的包容之心哈，包容之心去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然后自己再去做一种选择，还是看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讨论哈，都可以讨论。那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这样一种格局当中，我们谈的还是文化哈。当然，现在这个文化是一个二十世纪以后一个主要的一个叫做一个非常非常显赫的一个话题吧哈，显赫的一个话题。实际上，我们从整个西方历史来看哈，最早的从不同的历史阶段，现在似乎真的是走到了文化占主导性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因为西方的整个历史，它是从这个从军事力量占主导哈。刚刚跟你说，以前为什么可以当国王？因为国王穿军装，对吧？国王是可以征战的那个人。为什么你可以是贵族？因为你不怕死，你是在疆场上，奋勇厮杀哈，然后不怕不惧牺牲的那个人，然后你的就是贵族的祖先，对吧哈，然后国王是军事力量占主导，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一个政治力量占主导，这是近现代以后哈，近现代以后这个主权理论、政府理论还有这个契约论的这样兴起之后哈，兴起之后人们就是开始不打仗了哈，军事它再也不是一种主导性的力量，而政治成为了一个主导性的力量啊，国王终于脱下了军装，国王成了一个什么成了君主，从 king 变成君主哈，从国王变成君主。国王变成君主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以前的国王是打仗，后来的君主是维护和平，是维护和平和管理 啊，管理国家，管理国家政务啊，管理国家的成为了一个国王，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管理者，这个叫政治为主导力量啊，政治为主导力量。那么在政治这个它的完全制度化成熟之后哈、啊，整个这个尤其像这个西方世界，它就转走向了20世纪以后，就是在晚期资本主义19世纪末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以后啊，然后这个文化成为一个新的主导性的力量，技术文化啊，技术你加上一个连字符文化。成为了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历史的新的主导性力量啊，主导性力量。那么就有一本叫《帝国》这样的书哈、啊，他就在探讨的就是说，在他这个帝国，他不是美帝国主义或者是英帝国主义的那个帝国哈、啊，这个帝国是吴江玉的哈、啊，吴江玉的跟你讲这个就是以华尔街哈、啊，华尔街为他们的这样一个。就是它是一个资本帝国啊，资本帝国，它是这个现在是统治最高的统治力量啊，最高的统治力量啊，就是这个资本这个东西。但资本这个东西，这种新的力量的崛起啊，这种新的力量崛起，让我们这个不得不这个重新看待这个以一个全球的视野重新看待这个权力秩序。啊，权力秩序和权力结构，包括是在主权之内和主权之外的。当然，他所谓的这个帝国写这本书《资本帝国》，它实际上它有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叫什么？叫做全球化市场。啊，如果这是一个帝国的话，这个帝国你就写上叫资本，它叫资本，对吧？它的名这个帝国的名字叫资本，它的疆域叫什么？全球化市场，啊，谁有它伟大啊？叫全球化市场。哈，全球化市场，哈，他就统治着。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哈，不分这个文化或者是主权的差异，我们全部被卷入了这样一个，在他的统御之下，卷入了这样一个全球化的这样一个潮流过程当中，哈，潮流过程当中。当然，你说这个，哎呦，原来马克思错了哈，没有这个先是要有这样一波的这样一个哈，这个资本主义。当然，马克思那个是早期的那个。工业资本主义哈，现在我们讲的是金融资本主义哈，马克思没有想到哈，马克思好像马克思也没炒过股哈，没炒过股，现在是那个金融资本主义哈，金融资本主义这个资本这东西那就很邪乎了，跟你讲符号学跟你说过，像包德里尔的理论对吧？包德里尔像真正的符号学家和后现代理论家，实际上他们内心是有一颗非常古典的心。啊，你别看见他们这么激进和前卫，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这个世界会毁灭，啊，毁灭，他已经现在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我们这个地球已经是被符号统治了，啊，因为人完全不是说尼采来宣布上帝的死亡，人这后来有人宣布人的这个法国那帮哲学家宣布人的死亡，对吧？作者的死亡，他不用你宣布，因为只要这个东西，这个抽象的符号化东西成为我们统治的力量，人肯定会自然的瓦解。啊，所以说他们对世界的人的瓦解，不是说你肉身的消亡哈，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主体性啊这些东西啊，就刚才给你们讲的我的意识啊，你还在讲意识，自我意识，还在讲身份认同哈，实际上身份认同是对这个的一种抵抗哈，实际上一种抵抗。那么这种东西，它这个符号的抽象的像病毒一样，它无限变异的，谁也无法去捕捉和理解，它变得不可理喻哈。包括华尔街的精英本身，他们也不清楚我为什么可以赚这么多钱。啊，大家去看那边，那我给你推荐那个片子看了吗？坚守之道，坚守之道看了吗？就拍911那个哎呀，赶紧找来看啊 ！PTS 上面有的，你们用这把，我觉得它很好用啊，啊，我觉得每天看那个写作累了就休闲，我就看每天看部电影，坚守之道是纪录片，就是拍911那个导演，那个极左的那个。啊，他，你就去看，你就会啊，就他里面有大量的资料，他采访了很多华尔街精英的俱乐部，他采访了其中的成员，那个家伙告诉他说，我们私下在挥霍如今的时候，互相会说的一句话是，天哪，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赚这么多钱，你想跟你年收入10几亿美金，凭什么？但是他是合法的，合法的可以赚这么多钱，他没有掠夺，是不是？啊，他没有掠夺。就是这个帝国的奇怪的东西，包括制造它的人就觉得我都无法控制它，他们那个才叫真正的富有，他们的那帮人的那个私人的那个飞机不是一架的问题，是一个方阵停在机场，那才叫富有哈，那叫富有。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这个当然那个这个片子是几年前拍的，这个剧这个哎呀，他的名字我突然想不起来，这个很有名的美国的哈，他专门那个独立制片人哈，独立制片制片人，他已经预演了占领华尔街，他在片子这个片子最后结尾他自己就去在美国银行啊，美国银行他马把那个把那个牵着那个犯罪现场的那个黄袋子，不是犯罪现场有那个黄袋子吧，咣咣咣，他把那个美国银行围起来哈，他要进去，他说他我进去我有权利，我要去找他们，对他们进行公民质询，公民质询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哈，你可以质询他，冲进去当然被警察认出来了哈，你在那不能闯入私人空间，你在外面围起来可以，那是公共空间，马路你可以围，公共空间你可以用，但是你不能跑到人家大厅里面去哈，他已经预演了，现在好像最近那个这个200万的英国工人又在罢工啊，对于那个啊，对于西方世界来讲，100万的罢工是了不起，要载入史册的啊，这个上百万的人的出行罢工是在1974年发生过的啊，1974年，现在是第二次啊，现在200万人翻倍了啊，翻倍了，就是说那实际上所谓的这个贫富差距，不是说马克思那个公式告诉我们的，不是剩余劳动时间这个东西啊，它是完全是这个就是金融资本家他们所统领这个世界哈，他们所统领的世界。实际上同学们想过没有，占领华尔街的人哈，占领华尔街的人，他们肯定80%都在炒股，是吧？知道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哈，你是被主动的，你是被主动的被卷入了他的这样一个体系当中，哈，体系当中。比如说，如果我是纯粹的劳动和工作，哈，纯粹劳动和工作，我可以说得很清楚，我没有参与这个游戏，哈，我没有参与。凭什么我的那个物价飞涨？物价飞涨就意味着我的工资、我的劳动被贬值了嘛，啊，被贬值了嘛。但实际上我想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如果你说你有没有炒股，你参与到这个没有？你的这个剥削，这种剥削和被剥夺啊，这种解释完全要另外的解释，啊，要用一种新的话语哈。马克思那个是他说的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哈，流水线上的工人哈，他不是讲的中产阶级，啊，不是讲的中产阶级肯定个个都炒股，好，跟他做主。你说我的财富要增值嘛？每天都告诉你嘛，对吧？可能你们的这个就是叫钱生钱，还记得有部书吗？就是那个钱如何生钱，大家在学哈。然后财富增值，我们从小被教育，可能你们父母也告诉你们哈，要会投资，要会教育，要知道钱生钱哈。就这样一种话当中，后来变成这样一种情况。好，那个钱，一个最大的那个叫符号的，啊，我跟你讲，那个符号学者已经说过了，以物易物到货币的出现，货币出现本身是一个符号了，然后再是符号的符号，就金融产品。啊，金融产品，你不知道这个世界要虚无到什么程度，哈，啊，要虚无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所以说他讲的是这样一个帝，他的帝国指的是这个，哈，啊，指的是这个。